今天这期节目对我来说有点点小小沉重，因为两个月前发生在我自己私人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在意这个主题，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跟反思一些跟父母亲相处的一些事情。然后当然我的闺蜜 Sandy 乔姐姐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但简单的跟大家述述一下这个背景好了。就我从小父母是离异的，然后大概因为那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妈不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决定去大陆讨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小三通啊，也没有那种直航，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很遥远很模糊的人，他是一个存就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他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记得非常非常模糊，是我们大概一年或两年的时候会在一个地方跟他交接，然后我就跟他过一个周末，大概很小的时候，这是我对他非常非常微小的印象。之后我妈妈就有再婚，再婚之后就认识了我新的爸爸，就是新的继父这样子，然后就一个家庭成员，所以我对这件事情都爸爸的存在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妈妈介绍这个继父来到我生活中的时候，并没有跟我介绍说他是谁，就是当时他其实叫我说，哦，你叫他叔叔。我想说 OK， 为什么叔叔可以跟我妈睡在一起？
哦，
那种感觉对小孩来说
很怪，
对小孩来说很奇怪，
不懂那是什么情况，
不懂那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只记得说，爸爸会打我的自己的爸爸会打长途电话来我阿妈家给我的时候，我会被提醒说不要讲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觉得说 OK， 不讲就不讲，然后嘞。然后后来渐渐年长了吧，对于说爸爸这个人的角色，我该怎么样去跟他相处？他是我的亲生爸爸，你看着他很感觉很熟悉，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这件事情。这件事为什么影响我这么深？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台湾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既定的对父母应该要孝顺啊，会尊重啊，那些的既定的期待会一直在。
对。
自从十七、十八岁第一次跟我爸见到面之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带你去跟我爸吃饭，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你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这个人，就我忘记我跟你说什么，可是我就希望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的感觉，
我有点忘记了，
很模糊，就大概十七、十八，
而且我不太记得你是第一次去见他，所以我有点不太记得你有没有跟我说，就是你们之前的关系的状况。你好像也没有讲的那么清楚，我只是讲说哦，要去看你爸爸这样。
对，我们那时候就约在台北车站吃饭，然后因为我就觉得不要说不熟不认识，你就是真的是不认识这个人，虽然你知道他是你的父亲，只是说你还觉得哦，带一个人陪你去好像好一点，感觉就很像网友见面那种感觉。
会紧张
就要跟他聊什么。然后现在我已经成年了，有什么事情我不能聊，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聊吗？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问号。
对，
过了几年之后吧，我就发现说我爸爸并没有再婚，所以其实他并没有一个家，应该讲
他没有另外一个家庭，
他没有另外一个家。然后近几年，大概近五年吧，我发现说他在年夜过年的时候并不会有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是我最基本可以跟我给我父亲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年之内有一天，以我们的习俗来说很重要的一天，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年夜饭。所以我开始有这样的习俗，在小年夜的时候去爸爸的妹妹的家，一起坐在一个桌上吃饭。那是我觉得我在不认识他，或者是说在我舒适的那个情况下，我能愿意接受的这样子的安排，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件事就做了几年之后，姑姑也开始讲说，会分享说，爸爸以前很努力赚钱，然后替你交学费啊，让你学习啊，那些很努力的事情，会开始会分享说当时他的心路历程，然后开始会理解，最近发生的事情是。他打电话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一直住在人家家寄人篱下？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他就是一直这个样子。我就说 OK， 然后 我就说然后我心里的想法是说然后呢你跟我讲这件事情你想要我你希望我怎么做怎么样的处理，
嗯，
结果他就说那你父亲在内地有一个房子虽然有点点远不是市中心可是也是他自己的房子那你可不可以鼓励他去那边定居，嗯，至少一个不要是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
嗯，
我就说 OK 可是以我认识我的父亲他并不会愿意去住在一个这么不方便的地方他又没有车又想要省钱然后又想要常常遇到朋友那种聚会什么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的方向好像不太可能可是说实话以不要去颠覆大家家人的生活模式的话这样好像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当时就想就觉得说好像这件事可以做然后电话的后半部吧姑姑就说我因为我一直没有给他正在那个电话里面一直没有给他正面回应说我会怎么做我该怎么样我会怎样怎样做之类的没有给他正面安排说我会怎样安排，嗯，结果他又讲一些话让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情了对我来说当时就觉得说 哦爸爸也是很爱你啊他要帮你付学费啊你看你那时候怎样怎样就是怎样怎样他
就是啊有点好像在暗示你该帮点忙吧你该做点什么了吧
然后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怎样我就觉得是没有错然后我当时脑袋就有很多声音就觉得说第一个为什么我不愿意去正面回应这件事因为其实不是说我不想孝顺或不想要付出或不想要做任何事情可是有一些事情是爸爸的行为让我觉得他踩到我的底线譬如说他非常不会照顾钱他很容易相信陌生人把钱交给别人我会觉得说那我不愿意借钱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用这笔钱
对
所以这就是一些我不想要轻易给你说跟你说我会做这些事情的感觉然后那时候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到最后其实我有点生气气愤吧就觉得说要你讲跟我讲这个话真的好像我听起来非常非常不孝顺欸结果当下挂了电话就直接打我爸后来就跟他讲说诶那个刚刚姑姑跟我讲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他也不正面回应他也没有跟我说他住在别人家然后我就说，嗯，当时我的男朋友家人会来香港那他们大概6月8号会离开那你什么时候会想要来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当然不想要让你这么快这 一直住在别人家所以更最快的时间就是6月10号一个周六我可以把你接过来我愿意提供给你的事情是我给你地方住我给你东西吃你不用担心吃住的部分就代表说我变相我不给你钱但是我提供你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给你吃饭，嗯，所以他当时答应了然后就订了这个机票然后之后就发现说我们生活习惯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就产生一些摩擦然后那时候他在情绪非常非常高昂的时候摩擦讲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伤人他就是说我不了解为什么你会遗传到你妈妈的那种这么爱安排这么爱 routine 这么爱生活规律的这种习惯我当下会觉得说这是你觉得很糟的特质吗
我这样做有不对吗
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我认知中对你很好的事情或是我已经让我们在香港的家其实不大然后我愿意做然后你只是一昧的批评我哦，你工资可能不高吧你男朋友工作可能不是有需要特别外派来跟工作吗然后我记得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说你这样也吃太胖了吧
就是基本上每
一件事情对，嗯，
好像一直在哎，你没有一件满意的事情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件事会做得让你满意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六点多起床然后可不可以麻烦你十点多的时候可能就小时一点点这样子他就会说，嗯，这么麻烦我们坐在一起好不好好不方便干嘛干嘛就讲然后我就觉得说所以你没有要妥协那我们要去救你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邀请了一个会破坏我们生活规律的人来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你还不开心然后你还要批评我所有的事情包括我这个人我的个性我为你所有做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其实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就开始讲说因为当时的想法是说如果他真的需要一个地方住他需要通勤他可以坐火车去深圳非常非常方便他可以回来现在交通那么方便他一定会有地方住 也一定有东西可以吃、嗯、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然后你在来的时候就要批评这么多事情、嗯、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很就觉得说我做的不够多咯，那我要在深圳帮你弄个很好的房子，我觉得这样才好吗，才做得够吗，你懂吗？
就你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是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吗？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变成说我要改变我的生活去让他觉得舒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生活，因为其实你要想的事情是这是我男朋友的房子，然后我男朋友也接受他来这边暂住，
其实他也是来寄人篱下，还是在寄人篱下，应该要。
可是我给你个
去配合你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是。然后他来，就譬如说，也不愿意跟我们协调房卡，也没有愿意跟我们协调生活起，就是作息的时间啊，然后一直在批评啊。然后其实我们没有帮他订回程去台湾的机票，我就说，那你在香港能待30天，你之后打算怎么做？他就说我就去大陆啊，然后就开始讲一些我去大陆的时候我的生活怎样怎样，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干嘛干嘛干嘛。我就觉得说那你现在是骗我这张机票来香港哦。
嗯，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这个计划并不是让你长居大陆，这计划是让你方便，然后你做完事情就该回家了。
对
对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嘛。到最后事情处理的并不是很漂亮，因为他说他这边住的不开心，他想要离开，但是身为双子座的父亲，他隔天之后又变成一个人，好像非常非常满意。然后我们一天到晚就来协调啊，哦，那你们要干嘛干嘛，就觉得我好像被
是不是中邪啊，
是中邪的状态，知道吗？然后我就身心有点点身心俱疲，因为我不知道去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因为
相处起来是很累耶。
他会颠覆他的这个人，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好了。我就说你睡，我们今天去吃个火锅，你睡觉前要刷牙，那不然你们冲个澡再睡觉，因为你身上都是火锅味。他说我睡觉不刷牙，我都是早上洗澡。我就说这样好像不太健康，你刚刚吃了很多东西。他说反正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尊重你。然后结果隔天早上我就说，我第一件事情我说你爸你要刷牙，他就说你不知道不刷牙可以提升身体免疫力吗？
哦，我觉得好累哦，我可能会主要狂。
我们当下正要坐车出门哦，然后就说你不要再跟我讲那种疯狂的事情了，我不想要听。为什么你去哪来听来这种疯狂的事情？结果他又说是真的啊，我就说所以你小时候都没有帮我刷牙咯？他说对啊，我小时候就不帮你刷牙，就那种你先要跟谁赌那一口气，你知道这证明什么事情给谁看？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对话，你懂吗？所以我每天都在处理这种事情。总结来说，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需要被服侍的人，可是我不是那种人。
嗯，
然后我们家也没有佣人可以让他也服侍他，所以最后他几天之后就离开我的住家。然后但是我之后就一直想要讨论这件事情吧，就是你到底该不该服侍奉养你的父母，因为道德的观念或者是期待呢？
嗯，
你认为呢？
可是因为我觉得你跟你爸是因为真的中间没有一起生活的时间真的太长，
嗯哼，
就是你们两个对于彼此的那种了解真的很不足吧？
对，
所以也找不到那个相处的平衡点。
对，
所以可能他也，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硬去凹这些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举动，好像是比较有点像小朋友在引起你的注意的感觉。
嗯，很像，很像。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爸今天这样的话，我要怎么办才好？
那你会怎么办？
我听一听，很容易生气。
对啊，可是生气之余，你还会因
你还是可能会还你还可能还是会想照顾他。我觉得我们就是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观念已经有点无法改。亚洲人嘛，就是
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想要讨论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们被，
可是好像
这种期待值，
对，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就是有个限度吧。我觉得我只能说我有没有尽力，我只要觉得说我已经觉得我做的够多，可是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父母还觉得不够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
嗯，
那我会觉得我会试着要去做到，就是我觉得我有尽力做到我能做的就差不多了。
那我问你，另外我用这一样大概类似一样的问题来问你，你会不会认为其实这件事情在西方或者是有一些不要说先进吧，就是有一些观念的人都已经得到一个解答，就是说 父母从小到大为了要供养你去好的念学校念书，然后帮你赚钱啊，提供你的生活开支，你该不该因为他们已经前期做了这件事情而所谓的供养他们，去回报他们当时做的这些努力？
如果会因为他们为你付出这么多，所以你觉得你应该要，
是啊，
要有所回报这样子？
是，
会啊，会吧，
会，
就是一样啊，就是我跟你说，我能做多少就是多少，不然你看，如果家长要求你的所谓的他的标准，真的到最后是要你要真的要帮他生出一栋房子，
嗯哼，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不然你要怎么办？
可是他就是说我当时为了要去筹你的学费，我上山下海，这样
那就没办法啊，我现在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如归如，你也真的做不到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可是
我
觉得你不需要。
假设说你今天做得到，那你会做吗？
我会啊。
你会做？
我会。
你在我的状况，你也会做？
我会啊。如果我有办法做到的话，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想要跟爸妈起冲突。
我前提下你父母不在一起咯，在我的情况下
是。
你还会替你的父亲做这样的买一个房子给他，
看你跟他相处的情况。
嗯，
就我觉得也不是无条件的，可是因为如果像我经历你刚刚前面那一连串的相处后，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毕竟你还是会考量到哦，你们两个相处起来的感受，
是
我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么多吗之类的？
是，
所以你一定会考虑这些。所以我还是真的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有做啊，喜欢或不喜欢那是你的问题，
嗯，
是这个父母的问题，已经不是我的问题。
嗯哼，
我并不是没有试着去努力达到你想要的东西。
嗯哼，
我也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你是我的爸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能做多少我就做了，但是如果满意度这件事情是你的问题，不是我。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我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纠结，因为我认为我可以忍耐去做更多一些事情，可是因为当时我的情绪健康已经不是非常非常理想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那些事啊。
对，所以我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过吧，因为我当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说你看在我的那时候的状况来说，我选择了自己而不选择去处理，努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可是我能知道说如果我忍耐下来的话，最后会牺牲的是我的情绪健康。
对，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为什么想要拿出来讲，是我觉得很无解，因为很多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每个人对父母的想法看法都是以不一样的存在。
对，
对啊，所以其实我有点不知道说未来会怎么样跟他发展啊，说实话
这真的很难啊，就是爸爸会变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
嗯，
他未来会怎么安排自己生活都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内，真的很难，你很难去想自己到底要做到多少。
你知道我那刚刚跟你聊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我很像文童莹，就是你也没有，你不要说弃养或者是没有弃养，没有照顾女儿，可是事实上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在我身边，
我
没有
感觉到
她的存在，就是
那个空白，对，那个空白太长了，
空白太长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算回来之后，我就之后不管当了老师啊，当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像成功之后，我就要回报给他，就很像是那个剧里面的那个状况。
对，
就你最后会怎么做，一模一样的状况吗？其实一模一样的状况
就跟那个剧里面一样啊。我觉得对啦，你讲的我同意，因为毕竟他嘴巴上面说哦，我为了你做这些那些，可是你就没有感觉。
可是你知道我就觉得说这件事就很莫名其妙的情勒吗？就是小朋友，不要说高中好了，就算是高中，我们是未成年，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要住哪里或做什么。通常在一个理想状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去选择自己要去哪边住哪里，然后我们未成年，然后监护人要管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他们选择了我们的学校，他们选择了一些事情，他们选择要让我们把我们丢到补习班。
其实前面大部分的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
是
可是他们会以结果论来说，哦，你现在是有成功了或者怎么样，他们会觉得那是他们的功劳。
对，可是
所以他们拿那一套来跟你说，哎，我为了你做了多少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未来的家庭建立的状况，我也觉得很值得反思。是说我今天选择让我小孩念一个比较昂贵的学校，那我要去承受这样的结果，就算我小孩最后不孝，我也不能去拿这件事来说嘴。
对，因为你的付出是你的付出，不是他跟你要求来的。
对啊，
啊，好难哦。
你当时在听到我跟你第一次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想过你爸会这么，我没有想过你爸会这样子。就以我个人原本见到他的印象中，我没有想过他现在的状态会是这种感觉。
嗯，
没有想，反正我觉得好像人年纪大了，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会
那
样。那
时候我记得跟我不知道哪个朋友讲这件事情啊，他就说你爸感觉很讨厌，很那种愤世嫉俗的感觉。
我觉得是把生活上的那种不如意都把它拿来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
嗯，
因为他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的。
对，
对吧？所以他把感觉把气出在周围的人身上。
嗯，有可能。
然后在我们晚辈看起来就是真的就是情了，因为晚辈很难去跟长辈有什么冲突，我们在关系里面是处于弱势。
是啊是啊，
对吧？所以我们才会有被勒索的感觉。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反省跟小启发吧，就是我那段时间花了蛮多时间去回想跟思考说父亲的存在，父亲的形象的存在对我来说会是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会是我的舅舅跟我的爷爷，就家里的人。但是这些人是真的跟我长大的，但是不是那种传统的来说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父亲的名称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的我会比较想要亲近那些人，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陪我一起成长。这件事情算是三十几年之后有个解答了吧，就哦，原来我的父亲角色是那个人那些人，而不是身份证上这个人，你那种感觉吗？
嗯，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开心，也有一点点难过。因为有一点点难过的事情是，我以为我们能发展出什么亲情的连接，但是好像想法太过理想了。
嗯，
对，
理想很丰满，
理想
现实很骨感。
对，可是就觉得说，哦，我们相处之后，我那时候完全，我说实话，我们订了机票，然后要请他来家里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说，我从来没有跟这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次，甚至不要说什么出国旅游住在一个旅馆，不同房间一个旅馆，都没有这样的经验，从来没有过。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我觉得我的决定跟当时的行为是说实话是出自于爱，是我认为的爱。但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对我的爱的给予有一点点自私。
嗯，应该画个界限。
对啊，
我觉得很好。这个想法是对的啦。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对我来说蛮赤裸的，可是我相信以我们这种文化背景成长的人一定都会有类似，不要说一样，但是类似的经验，就是觉得哦，他是我爸爸，我好像要孝顺他，他是我爸爸，好像要提供给他，他是我爸爸，所以我必须得承受什么事情，可是必须得照顾自己。
对，前提是先把自己照顾好。
对，一定要时时刻刻去 checking 你自己的感受，说我对于这个决定感觉如何。
没错，不要有被掏空的感觉，
这很重要。这一集小品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很沉重的，
也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到底在经历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没有更新。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那就跟我们年龄层差不多，或甚至年轻一点再老一点的人都一定要碰到一次的问题，
一定要理解啊。
对，真的这个不是
什
么很特殊的状况，
我觉得很常见。
对，很常见，应该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碰到个一次吧。对啊，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容易有离婚分隔两地的父母，两个家庭 两个家庭延伸出来的父母，你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状况，其实又变得很重要了。
那也不一定说离异的，就算是父母年迈之后，他们可能会要求你更多的时候，你能做到多少，你也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说诶，我能照顾他们到什么时候。对对对，
好了，没有沉重，可是我觉得
也有点严肃的议题，
有点小严肃的议题，然后带入我自己个人的故事。那这故事感觉好像很不着边际，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有经历过一样的事情，你可能听得出来我当时可能在经历过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可以我跟你分享说我现在解决的方法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还在故事其中的话，也希望可以给你有一个方向去该怎么做。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咯，
拜拜
拜拜。